我继续来讲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七章。26-28节，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还有几节上一次没有讲到。26-28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这里讲的话其实是前面的话的一个结论，所以如果你之前没有听我们讲前面的，你可以回头去复习。我们所有的直播影片都保留着的，如果您还保留着那个直播连结，随时可以点进去参加。只是记得，你刚进去的时候，你画面是静止的，不要以为出了问题，因为我们通常都在聚会开始之前15分钟就把直播打开，让大家可以预备，所以你的影片里面会有15分钟画面是静止的，你只要拉到15分钟的地方就会开始诗歌敬拜等等。如果你没有我们的直播连结，随时可以跟我索取，因为我们没有把它设定成公开，所以你无法搜寻到的。基督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是真实的大祭司，而且是神启示立的。当你望向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的时候，你看见的并不是另外一位像亚伦的后裔一样有罪软弱会死属血气的人，并不是的，而是一位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这是希伯来书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不会妄想那些今天在地上做师父的人、做老师的人、做大师的人啊，你也不会只妄想像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你会妄想基督啊。他说话不像在他们中间的那些中间那些教法师，耶稣基督说话不像他们，他说话有权柄，在马太福音，第7章28-29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当主说完我们所说的登山宝训之后，这里记载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啊。如果你晓得有一位是这样说话的，你就不会去追寻别的了。那些其他的老师们，其他那些大师们，或者也许是像我们做牧师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只是在修辞上面下功夫，让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爱用华丽的辞藻，有的时候几乎你讲的东西即使好像是在讲真理，其实有点像在娱乐你的听众啊，让他们听了觉得愉快舒服，觉得得到帮助，他们却不够意识到那个常常是一时的短暂的帮助，或者是很浮面很浮浅的帮助。我们的主不一样，神的儿子他说话， 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披了人的肉身，可是他说话像是有权柄的人，他带着权柄跟大能，他说的话就算数，那才真实能叫人得到建立跟医治。我这样讲好了，你知道我们的主讲话不需要像今天有一些人上台讲话，他们明明很引以为傲的说他们要说的话，但是有可能他们会这样讲话，说在下不才，发表一点浅见、他们其实心里面不是这样想，如果你真的当面跟他说你对他说的话表达意见的话，他很可能会很不高兴的。我们的主不需要这样说，说我发表一点浅见，他就是平铺直述的说出来，他不也不需要很骄傲的要爆出自己的名号头衔，他完全不需要这样。你知道在福音书里面，我们都知道他成为人子，可是他同时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很少跟人用神的儿子的头衔跟人讲话，很少，你知道吧？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的主多半都自称人子啊，他不需要，他不需要报出自己的头衔名号，他不需要，他就直接说出天国的道理来。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知道这是充满了权柄跟能力的话语，你知道吧？他不需要多做说明，因为那就是神的话，就是真理。后来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清楚地讲，他说：“我说的话就是神所说的话，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看见神，你们认识我就是认识父。”他不是受造软弱的人，他是永活的神之子。就是因为这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一次献祭就把一切都成全了。在这几章圣经里面，希伯来书讲了几次用了一个词，很清楚很完满的一个词，英文说 once and for all， 我们中文就很简单，但是其实有表达那个意思，就只是说一次，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一次而永远的，一次而充足的，一次而完满的，一次就够了， once and for all。 他成全的救恩一次就够了，一次就完全了。这是希伯来书在讲到基督被神设定为祭司，大祭司跟亚伦的祭司体制是不一样的。讲完这些以后，最后结论的话，我们刚读的几节圣经，那我们今天要来进入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一点一点的读。我们先读第一节、第二节，我来读，你可以加进来。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知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论律法礼仪，献祭啊、节期啊这些事，还有洁净的条例等等，也就是立位记里面记述的那些事。他也说明其中所包含的救赎的真理、神学的教义，他论说这些。可是他总没有忘记，他也不会去偏离这其中的核心的经义、核心价值，他没有。你知道我们很容易这样的，当我们认识又能够把一个道理、一个真理讲得非常的清楚、完备、精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到那里面去好像觉得那个就是我们在把道理讲得好、讲得全备的表现。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跟圣经里面其他的作者一样，像跟保罗一样， 他没有，他知道神的道不是用他讲的这许许多多的道理来组成的，神的道有一个核心，那个核心不是一个道理，是有一位啊。他说我们所讲的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你记得我讲过希伯来书有几个被人挑出来的要词 keyword， 一个是更美的，一个是完全的，其中有一个我们之前提过，就希伯来书好几次说我们有，英文说 we have， 我们有，这是很要紧的事。神的儿女应该要知道我们有什么，而不是只是我们听过什么，我们知道什么而已，你是要我们有什么。而在这里希伯来书不是只讲到我们有一个道理，我们有福音，我们有宗教，我们有正确的教义，我们有律法，我们有圣经等等，我们有那些是很宝贵的，可是在这里啊，直指核心说我们拥有神的儿子。老约翰也是这样说的，你记得吧，他说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讲这个的时候并不是说有神的儿子的意思就是你懂得了因信称义啊，因信得救的道理，并不是的。可是今天确实有的基督徒他们想到这个的时候是这样想的，约翰不是这样说的，他讲这个的时候是很具体的，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其实使徒保罗也是这样，我们之前讲过罗马书，罗马书一起头开章名义保罗就说论到就讲到神的福音，他就提到神的福音的时候他说论到我主耶稣基督。你知道保罗接下去在罗马书里面要讲许许多多基督所成全的救赎，许许多多福音的真理，可是他从一起头就表明福音的核心不是那些道理，是我主耶稣基督。那是不一样的，当然有关系，但是不一样，你不能把它完全画等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就把耶稣基督具体的带给我们，我们可以拥有耶稣基督。主自己讲的，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讲，他说圣灵保惠师来，你们就要再看见我，对吗？他不是只讲到圣灵保惠师来你们就要明白真理，他讲到这个，但他不只讲到这个，他说你们就要看见我。所以让我们跟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不要忘记这一件事，也不要偏离这一件事。我们整个的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这个宗教的核心是神的儿子。而这位耶稣基督，这里说他今天在神的圣所里面做执事，在那里服侍。这里讲的神的圣所，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如果听见神的圣所，他们马上会想到摩西的会幕，想到所罗门的圣殿，因为神称那个是圣所，The Holy Place。可是当希伯来书讲到这个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今天在神的圣所里面做执事，他讲的圣所不是摩西那个金光闪闪的会幕，会幕蛮金光闪闪的，你知道吧？你在外面看不到，你一进门帘进了圣所，你看起来就是金碧辉煌的，因为那个都是那些木板都是包着金黄金的。希伯来书所讲的他在圣所里面服侍，也不是指着所罗门那个高大辉煌的圣殿。他说基督所进去所服侍在那里面做执事，在那里服侍的圣所是 天上的圣所是真圣所，神的真帐幕。很讨厌的地方就是这样，那个看不见，对不对？就是因为这样，希伯来书的作者每一次要讲这个的时候，他就会顿一下，就叹一口气，想到他的听众可能会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用今天的话来讲，可能有的基督徒也不喜欢这种讲员，他们讲的话太抽象了。可是希伯来书一直想要传达这一件事情，那也是保罗说的，就是非肉眼所见的才是真实的，才是永存的，才是更美的。摩西的会幕在很多年前已经造好，但是基督这个帐幕今天尚未完工，神正在继续的建造，在我们身上建造，要使我们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以弗所书说的话，以弗所书第二章最末了那几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大概应该从19节左右读起吧。以弗所书二章，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神今天就是这样在我们身上建造，低头看看自己就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真帐幕到现在还没有建造完成，对吗？因为那是在我们身上。可是弟兄姊妹，有一天神一定要建造完全的，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可能做到这个，我看我们的进度，我们的样子，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样可以做到完全，但是我相信神知道怎么做，他也正在做。有一天圣经说，这个他所建造的真帐幕将要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将要显在人间，我们将与他同住直到永远，就是圣经最末了说的，对不对？启示录21章第3节吧，启示录21章第3节，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是新约的项目，主立新约的时候带来的，但是现在成全了。这个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是主自己所建造所支搭的帐幕，他今天就是这样在磨造我们，使我们合乎神的圣所的规格，甚至装饰的更加的华美。最近台湾的教会有一些人喜欢用一个词来说，他也很有道理的词，说跟神对齐啊，跟神对齐。主今天正在建造我们，好使我们的生命都跟神对齐，跟圣灵和谐一致，就是让我们像耶稣啊。我们继续读后面的经文，希伯来书8章3到5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亚伦做祭司，这是做表号的祭司哈， 你也可以说代礼的祭司，他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也就是从事这些宗教行为。而这位真实的大祭司当然也是，因为亚伦的祭司就是为了要描绘真实的祭司是做些什么事，所以当然基督做真实的大祭司，他也是要献礼物和祭物。其实作者是很想立刻告诉他们基督献的是什么礼物和祭物，可是好像他讲到这里又看看他的会众，又叹一口气，他实在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你记得吧，我们讲过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只在第五章第四章第五章那里这样子，他一路上不死的会这样看看他的会众，他们能接受的程度啊，纪念他们的软弱。所以他还来不及告诉大家基督到底献上什么，当然我们今天都知道他献上的是他自己，可是希伯来书的思想就再一次飘到怎么样让他的读者明白这个属天的事情上面。他说基督是像地上的祭司一样献礼物，只不过他服侍的是天上的事。如果主耶稣仍然是在属地的层次里面做祭司，献的都这样，那没有必要他来献，因为神已经定规是亚伦的后裔来献。哦，这是我们刚读的经文的意思，对吧？然后他说亚伦的祭司等次，他们献祭物和礼物，他们所供奉所服侍的一切都只是本物的影像而已，耶稣基督才是天上事物的实体跟本物。也因此这样，当神要摩西造会幕的时候，那个是要做天上圣所的影像，对吗？神就对摩西这样吩咐说，又当为我造圣所，这是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第九节的话，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八节九节，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后面第九节怎么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指示你的样式，那照神指示的样式啊，而不是地上的样式。摩西不能说我懂，我懂建筑怎么样做会比较好。摩西是真懂建筑的，因为他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埃及的建筑是有名的，对不对？在历史上，可是你不行，你必须按照神指示的样式。这一章圣经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的最后一节第四十节讲得更清楚，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四十节，他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往山上看，神用这个来代表我们往天看了，对吧？你往上山上看一定要抬头看嘛，你看的不是就在你四周跟你一样的人事物属地的一切，意思就是让百姓可以仰望指望向天，那是神所做的一切的终极目标。他常常要我们有这样的另类的思想，想到属天的事。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都应该这样，我们眼睛看见的耳朵听的都在这地上的城市，对吗？所以我很容易就整天搅和在其中。神希望我们不死在里面，有一个属天的思想，不是等到你去参加一个特会才有。当然你不应该在主日聚会听牧师讲道才有，你应该在你的生活里面不死的让圣灵有机会吹一口气，让你有一个我喜欢把它叫做一个另类的思想，往天上想过去。你知道神所做的一切的事都是为了让我们这样，他让我们学习这些事，希望我们忽然涌现这个另类的思想。我们 参加聚会，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服侍，我们跟人谈话，我们在工作当中我遇见挫折，家庭里面的事情等等，这我们所有生活上的使神安排我们在地上，给我们这些年日，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让我们过的生活，神心目中常常想的是这一件事，他希望我们在里头望向天。那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服侍的时候，不止服侍的时候，像我们牧师，我们预备讲道，在教会的讲台，或者有弟兄姊妹做一个见证，或者你在小组，或者在主日学等等，你有教导的工作，还有包括你在家里面，也许对你的儿女所做的教养、做的教导，你都应该这样常常望向天呢。因为所有我们做的事情，都应该按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啊。那不是只指着在教会里面牧师的职责建造教会啊，我们都需要这样，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在建造这个。可是今天，可能你望向天，不是像旧约时代叫你，告诉你说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神指示摩西那些建造的样式的时候，是在山上指示的啦，在西乃山。好，叫神的百姓一想到这个，知道是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他们就会抬起头来往上看，那就是往天看。可是弟兄姊妹，我一定要提醒你，对今天的我们不是这样。虽然今天还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有时敬拜的时候喜欢把头仰起来，无论睁开眼睛或者没有睁开眼睛，很好的习惯，提醒自己，我们在往上望，往天望，望向神。可是你应该知道另外一件事，就是你今天我们这样望向神的时候，是在里面望的。意思就是说，你也可以不用你的肉眼，闭上眼睛，有的时候那样也许反而更容易这样做，望向里面，望向神。你在望天的时候是往里面望的，这是圣经讲的，你知道吧？曾经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今天神把我们应该仰望的对象，应该专注注视的对象放在我们的里面。神是这样说的，神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当年创造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如果那个时候人已经在了啦，神这样说的意思显然就叫你好，现在往这边看，对吧？神说要有光，然后光就出来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六节，他说，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现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常常这样形容，就好像一个舞台灯光都暗掉了，忽然一个 spotlight 那个聚光灯照在舞台上的一个地方，那里可能有一个演员坐在椅子上，坐在那里，那个聚光灯这样照做什么事？做什么作用啊？就叫所有的观众都往那里看，对不对？因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是在那里发生的。那就是这里的意思。从前在外面的光上面，神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现在这个光是照在我们的里面，而且神那个荣耀的光是写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你不觉得那段经文的意思是这样？当他照在我们里面，并不是说照在我们里面同时又照在那个在天上的耶稣基督的面上，不是的啦，是照在我们里面，但是是照在哪里呢？耶稣基督的面上，因为今天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觉得这个够清楚了，叫我们把我们的眼目转向，而且定住在基督的身上，而且是在我们的里面。一定要学会这种在里面望向神，直望向神的功课，那个才会帮助你每一天的生活能够 过一个住在主里面亲近神的生活。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这一段长一点。希伯来书八章六到十三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我们今天把圣经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基督来之前，我们称它叫旧约，基督来之后叫做新约。一个很重要的依据的经文就是这里，你知道吧？新约当然是我们的主，在最后晚餐，就钉十字架前一个晚上，逾越节的晚上，跟门徒立了新约。但是称那个之前叫做旧约，是希伯来书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这里再回到耶稣基督祭司的职任，希伯来书说，基督的祭司的职任就是这样，是属天的，是更美的，是更尊贵的。所以他以祭司的身份跟我们立的新约，也是更美的约，更好的约，更尊贵，更完全的约啊。而立这个约是凭着应许立的，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不是只在讲述双方的责任，你必须付多少钱我这个房子才给你，不是像这样的约，而是他的，他要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得着，让我们得到产业。所以那是一个应许。神从一起头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是用应许来立约的，对吗？这跟世上的约 contrast 不太一样啊。所以你一定要有另类的思想才会明白这个。基督的救恩，神用一个约的方式赐给我们，而这个约不是像地上人家打契约那样，地上的契约一向都有双方的责任，对吗？你给什么我才给你什么，可是这个不一样。所以神跟我们立的约是以用应许来立的。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一件事，让它深入你的生命当中，好吗？他用应许跟我们立约，这里说他的应许也是更美的应许，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更好更尊贵的应许。在更古老的年代，神跟亚伯拉罕交往，他跟他立约，给他应许，就是为了要说明这一件事。可是神的百姓，他的后裔，不是大家都很自然的跟随他们这个祖先的教宗，所以后来神才需要在西乃山再颁布律法。保罗说，律法原是外添的，就是因为他们硬着心，他们犯罪，所以神才在立了律法之约，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可是最原初神立的约是跟亚伯兰立的约，那个是直接指向新约的精神的。在那里，神给亚伯兰的应许是要他的子孙变得非常的众多，对吗？繁衍众多，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像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还有他的后裔将要 得着一块地为产业，神给他一个产业。所以你看他的约是一个应许哈，而且神说你将要胜过世上的列国，你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其实基督的救恩也是这样的，只是亚伯兰那个是一个表征，一个影像，基督给我们的是实体。基督的救恩也一样，他要让许多的人都进来，而且不再只是亚伯兰肉身的后裔，而是普世的人都可以进来。他把救恩临到普天下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传福音给他们。而且我们所得的不再是地上的一块地，是一个不能衰残、不能朽坏、不能玷污、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为什么他不会挪移、不会失去的基业呢？因为那是在我们的里面的，而且就是我们，也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制作。外面所有的产业都有可能会不见了，对吗？我们多的是看见有人可以原来那么有钱，忽然一夕之间就失去所有的；有的人原来那么有名望，一夕之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但是我们外面拥有的东西，神今天想要给我们的借着救恩，是在我们的里面的建造。一旦在我们里面建造，那才是真实是我们的，而且它将要存到永远的。神正在把 immortal 制造在我们的里面，啊，不能朽坏、不死的、不会败坏的，制作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不能衰残的永恒的产业。同样的，神给亚伯兰应许说他要得胜列国，今天在基督里面也是这样。不过那个意思不是在打仗上面得胜列国，而是在另外一个征战上，也就是得着他们的心。其实不只是这样，今天基督的救恩带给我们的得胜，最首先是在我们自己生命上的得胜。所以说在我们生命中作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而就得四维的列国来讲，就是他们归服基督，这是新约。希伯来书在这里做了一点说明，为什么神跟人立了约，现在又要立一个新的约呢？希伯来书很清楚讲说，因为前约是有瑕疵的，如果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如果神一起头的约就是没有瑕疵的，那干嘛需要一个新的约？不，这里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那个约不是也是神立的吗？神干嘛搞一个有瑕疵的约啦？他为什么不一起头就弄一个没有瑕疵的？而且神完全的神怎么会弄一个有瑕疵的东西啊？我们人才会，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这里的瑕疵的意思是这样，不是说那个东西本身不完美，不是的，其实那是完美的。我用一个比喻给大家讲，爸爸去买了一台很漂亮的自行车、脚踏车，十段变速的，最新型的，也很漂亮，坚固，名牌的，花很多钱买，送他儿子。他儿子没办法骑，因为他儿子才3岁。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神立的律法之约就像这样，是完美的。保罗在罗马书7章说，神所设立的律法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像他一样，因为表达他的属性，就像一台很棒的脚踏车，但他儿子没有办法骑，所以爸爸只好把那个脚踏车先放到一边，要等2000年后。他现在另外去弄了一部 小一点的，连后轮再加两个轮子的，有四轮的车子，这样他那个三岁的儿子才能骑，对不对？那一辆其实还是完全的，你知道吧？对吧？那并没有，爸爸并没有去买一个有瑕疵的，那个轮子会脱落的啊，或者是像这样，并没有完全的。但是当然，我们不会去骑那样的车子。用希伯来斯的说法，就是他给小孩子的那个小车子是有瑕疵的，因为它不是完美的，不是最后具体成型的，不是我们可以很正常的使用它的，因为那是给小孩子的，就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在旧约时代，很多神的百姓就像小孩子一样，其实圣经是用这种方式讲的，说他们硬着心，所以他们无法明白属天的事物，他们不懂得信靠神，所以神只好给他们旧约。虽然旧约时代还是有一些人不是这样，摩西本人就不是这样，大卫、亚伯拉罕这些人都不是。希伯来书接下去很丰富的诠释这个新约，他引用了旧约圣经里面的话，来表示说其实那一部完美的脚踏车在之前已经存在了，在旧约时代神就已经说出了新约是怎么样。他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的话，我们可以来读遍，你就会发现希伯来书几乎按着每一个字来引用的。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耶利米在百姓毁约，在以色列最破败的时代，犹大将要受神审判亡于巴比伦的时代做先知。他一方面带着伤痛的心宣告神的审判，一方面他望向远方，另类的思想啊，望向远方带着盼望预言将来神奇妙伟大的作为。先知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希伯来书引用这个话的时候，当然他的时代就是那个时代，就是神已经立了新约的时代，一直到今天。然后他引用耶利米的话说，旧约时代神是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甚至圣经是这样写的，说神说，我把他们如鹰背在背上带来归我，你知道吧？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被带到西乃山边，神要开始颁布十诫给他们，设立律法跟他们立约，就是立律法之约的时候，神是这样说的，那是出埃及记19章的话，把他们如鹰背在背上，背在他的翅膀上带来归给神。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今天神是这样对待我，蛮好的，牵着我们的手把我们背在背上，你希望不希望神这样对待你？我们有时候遇见一些事的时候，觉得如果神这样多好，对不对？太方便了。所以主道成肉身的时候，对门徒就是这样的，他就在他们身边，他很方便，无论什么事情都很方便，遇见问题一问就可以了。 遇见什么需要，主就在身边。我们很容易比较喜欢这个，主在你身边比较实际，比较宝贵。可是希伯来书在这里讲的意思是说，那不是最好的，新约是更好的。新约哪里有更好？我们看不见主，讨厌。主不再是站在旁边呵护他们、引导他们、牵着他们的手，手把手的教导他们怎么样遵行刻在石板上的诫命、写在书卷上的律法。主不再是这样，神乃是要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放进他们的里面，其实就是基督自己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我们会像会幕一样，我们本身就变成会幕，成为神居住的所在，神居住的圣所。所以神的诫命、神的道不再像是人生指南，不再是这样，而是我们的生命融入我们的细胞里面，融入我们的神经里面，融入我们的血液里面，进入我们的心思意念、感情、思想、意志、良心、想象力、直觉，我们的言语，我们所有的一切事里面，神融入那里面。神不再是这样在旁边告诉你要做这件事，而是他进到我们的里面来，让我们行出神喜悦的事来。这好像不如他牵着我们的手容易抓住，对不对？你不要用这个来衡量什么是比较好的，你倾向于那样，那你就很需要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就针对当时的百姓有这样的想法而写的，还要让他们知道你现在看不见的、现在更不方便的这些，其实才是更美的、才是更好的、更尊贵的，而且是完全的，那是永恒的事。你对神的道有没有这种认识？他不是神说出来让你知道，就像你看神知道神想要怎么样，然后我们就照着做，像我们的人生指南，像一个说明书一样。你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想的？希望你不是这样想，希望你有另类的想法。这是希伯来书想告诉我们的。其实连在律法的时代，神在用手指头刻字在石板上的时代，神就已经清楚说明神的道的核心价值真意不是那样的。摩西将行完他的路程的时候，在生命记三十章他提到这一件事，他说神给你们的道，这道不是你们难守的，不是使你说在天上什么地方让我们可以去拿下来，不是叫你要付代价过海去取过来的。他说不，这道离你们不远，就在你们的口中，在你们的心里，对吧？所以连颁布律法的那一位都明白这件事情，虽然他不得已只好弄一个有四个轮子的脚踏车给他的孩子，可他知道真正的脚踏车应该长什么样子。神的道不应该是那样的，那是给硬心的人才有的，刻在石板上指引他们要照着做。神今天是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可以好像一举一动，不止一举一动，我们说出来的话就是神的话，我们想到的事就是神的思想。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保罗这样诠释这一件事，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这是为什么先知约珥一样是旧约时代的人，他预言有一天神要用圣灵浇灌还有血气的时候，在约珥书第二章28-32节，他说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为什么他这样讲？今天有时候神的儿女把他歪楼了， 这是网络上的词的，把它想到另外一件事上去了。他们有另类思想，不过是颠倒过来，把它从属天的想到属地的去了。他们想的是，有一些人会说预言，有一些人会看见异象，就去追寻这些人，希望他可以给我说预言。不是的，在那里不是这样讲的，在那里先知约珥不是这样说的。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引用约珥书的话，也不是这样说的。他说的是你们的儿女，也就是广泛的神的儿女，要说预言。这不是说我们整天在那边给人家说预言，不是的，而是说有可能就在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我们说出来的话就可能是神的话。为了这个，新约时代神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走在他的道中，他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常常喜乐，应当义无挂虑，不要批评论断，不要发怨言，凡事谢恩。如果你常常遵守这些命令，真的去操练，那个就会像那个脚踏车那两个轮子一样，你知道吧？慢慢你会了，慢慢在不知不觉中，那两个轮子拿掉的时候，你还是很平稳的骑在上面了。意思就是说，你很自然的，你会更有耶稣基督的心，有神的心肠，所以就在你平常的思想里面，就有可能是神的思想。你说出来的话，就有可能是神的话，那才是福音的终极目的。所以你不要被有一些人骗了，他们常常说主又对我说，主又对我说，好像他们是超级属灵人，整天神对他们说话。我有时候形容说，那才不是超级属灵人，那是 super robot， 就是超级机器人。神没有要把我们制作成这样，神要把我们制作成我们并不需要特别说耶和华对我说，而就很自然的有神的思想，有神的言语。因为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今天神把他的道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也当然也意味着我们活出神的形象来，对吧？好，我们这整个人就有神的道显在这里，就像基督道成肉身，而再一次这个道成肉身彰显在我们身上一样。保罗就是这样说的，当他给哥林多教会写书信的时候，哥林多后书，他提到他们怀疑他的，质疑他的使徒职分。他说，可是你们要想到，我在你们中间把你们建造成这个样子，这就是你们今天变成什么样子，就是我做使徒的凭证。或者说你们觉得某某人有张忠谋写的推荐函，好像很有力量。保罗说，你们拥有比这个更有力人士写的推荐函，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你们明显就是基督的见信。你们今天在基督里，就是基督的见信推荐，让你知道说我是在你们中间被神设立为使徒服侍你们的，记得吧？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话。所以在那里保罗称他们这样的服侍叫做新约的执事，你记不记得？那就是跟这里相辉映，新约应该是像这个样子，神把他的道刻画在人里面。我们今天的服侍应该都是往这一方面去的。我不觉得我的服侍是在多告诉大家是非，多告诉大家这些律法规条让你去遵行，不是的，是希望律法刻在你的心板上，你可以这样活出神的样式来。所以希伯来书引用了耶利米书讲到新约，新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神要 以他们为他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可是现在其实这个已经扩及犹太人之外的普世的人，对吗？凡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都可以进来，因为那个意思就是这样，你去触摸到神的道将要栽种的地方呢，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当你口中说出承认主名的话，心里面信靠神，投靠在神里面的时候，保罗说就必得救，你就进入这个新约里面，你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儿女。你知道旧约时代神不是这样做的，那个还有两个轮子的时代，神是这样做的，神给他们律法刻在石板上，颁布给他们，他们就小心的保管在一个另外一个箱子里面，那个箱子叫做约柜啊，放在里面，大家看不见，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一件事。每一次望向云彩、云柱、火柱，或者是望向耶路撒冷，他们要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嘛，他们就想到这一件事：神把律法刻在那，神赐给他们律法，他们觉得就因为这样，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一直到新约时代，主耶稣的时代，他们还是认为，除非外邦人也承认这些事，而且进入这些事，否则他们不可能做神的子民。可是在以色列历史中有很多年代，他们才不是这样。先知何西阿这样形容他们，何西阿书八章十二节好像，他说，神说，我给他们律法万条，他们却以为与他们毫无关涉。你可以不要理他，对吧？他们拥有啊，神给他们的律法了，可是刻在石板上，他们会觉得跟我毫无关涉。今天不行啊，今天神并没有给你外在的东西，你不能说我买了一本圣经，所以我是神的儿女，你不能这样讲的。只有一个办法是神的儿女，让基督进到你的里面来，对吧？就有一个办法而已。当然就是今天新约时代，人还是可以以为跟我毫无关涉，不理他。可是你没有办法完全这样，因为你已经有基督在你里面，你一旦这样，良心一定会对你说话的。迟早那些你从小栽种的美好种子在他们身上的孩子，如果在他长大的过程好像离弃主，你不要太失望太绝望，你要为他们相信，那里面的种子一定有力量的，迟早有一天要在他们里面产生作用的，你应该要相信这一件事。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实质领受有圣灵在你里面，你才能够进入跟神的关系当中。所以当基督以他的血成全的救恩立了新约之后，圣灵就降下来浇灌凡有血气的，使普天下的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指望，能够进入幔内来亲近神。而且这个带来一个伟大的结果，就是人可以真实的认识神。这不再是写在书上，写在石板上，让你看了以后知道说，哦，神不要我们这样，表示神是这样的一位圣洁的一位，借着这个来认识神。对，十诫用来说明神的属性，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唱的那一首我写的那个诗歌就是这样写的，对不对？神颁布十诫让我们认识他的属性。可是今天神想要我们的认识是给我们更 intimate 更真实的亲近的，因为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不需要去告诉别人说你该认识主，好好读这些话来知道主是怎么样，因为你不需要这样，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在这里其实希伯来书用了两个在新约时的圣经里面用希腊文在讲到认识的时候两个字，一个是一般我们在讲一个一般的认识，就是一个更丰满的知识，可是另外一个那个字跟看见是同样的字， 就像英文在讲说，哦，我明白了，就说 I see， 对不对？我看见了一样。那个看见的认识，你并不需要累积知识，并不需要人家教导，并不需要上神学院。那个是当圣灵临到你的时候，好像你就看见他，你就知道他了，就基督，你用我们的话来讲，这里遇见耶稣了。心意就是像这样，你可以这样遇见耶稣，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可以认识主。所以你那个小娃娃，你应该相信他们可以这样认识主的。虽然他们悟性上完全说不出来，因为他们连话都还不会讲，他们思维的运作都还完全是很幼稚的，他们可以意识到神的同在。所以你们做父母的，在家里吵架，即使没有吵给孩子听，那个气氛，冷凝的气氛会给孩子影响的，你懂吧？如果你们更多活在神的平安，神的喜乐，那个神同在的氛围里面，会给孩子影响的。事实上神也用这样的方式来造就我们的，而不是完全都用说一番道理让你思考明白接受来做这样的工作的。这样的认识跟过去的认识有什么区别呢？过去的认识有点好像给你一本书，给你一些东西，你可以从那里面去学习有关神的事。现在的认识是神把他自己放到我们的里面来，就好像你已经有一个宝藏在你里面，你需要做的是去看看你到底拥有什么，而不是去追寻什么。你懂那意思吗？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这样，哎，所以追求主其中一条道路，不是借着去读书、读圣经、听到、参加聚会，当然那些我们都做，可是有一条道路就是回到你的内室，关上门，闭上眼睛，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去亲近神，去等候神，去默观。因为那一位已经在你的里面，始祖的在你里面，你悟性上认识还到这个地步，可在你里面的那一位不是这样的地步，不是的，是完整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拥有这一位，对不对？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拥有，我们要对他的认识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当年遇见主的时候就是这样被他吸引，我们就整天往里面去。我形容那是一个内在追寻之旅，常常就是这样亲近他，因为知道我们拥有他，那就是新约真实的意义。好，来唱一首诗歌，是我们另外一本诗本《诗歌赋篇》里面的诗歌，33首，黄色的皮那一本诗歌，33首。这是一位我认识的一位长辈写的很好的诗歌。 变。
我一分钟的爱你，这远方不为我能想象心事做到根基，这主中的永远温柔。哦，主，我接受你自己，向你我献我的自己，我要走你的道理，来领你的
起立来唱，起立来唱。
我接受你完全救恩，命主已经为我舍身，不要做一个证人，引导我过一生。哦，主，我接受你自己，向你我献我的自己，我要找你
节，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着有事情的话，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多留一点时间吧，多留几分钟追求、哦、我们有一些人会留长一点，我们还有一点追求的时间，好吗？来，第六节，
我叫你花瓣心里，我要赞美你花瓣，